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在自家的社区媒体上呢，公开就这个突然的发难啊，要求 Intel 的执行官啊，首席执行官陈立武立即辞职下台。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Intel 显然是做了一个紧急的安排，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啊，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呢，就和川普总统举行了一次会面，举行了一次紧急的会晤，包括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呢也都在场。那么看看是不是可以化解就是这个川普政府包括川普本人对他的这个质疑啊。那么显然在这个会晤之后呢，川普总统表示说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会面，陈立武的这个成功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他没有详细的表明会谈的内容。同时呢，他还说下个星期啊，这个陈立武还要和他的几个内阁部长再举行一次会面，然后呢向他提出一些建议。于是这个消息释放出来，我看那个 Intel 的股价昨天盘中的时候是上涨了超过3%，显然这种安排和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哈。那今天我看那个川普总统据今天的一个报道，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说，川普昨天在自家的社群媒体上又开始炮轰高盛集团的执行长 David Solomon 了。
这个呢，其实在美国历史上还挺罕见的，就是作为一个总统，直接要求一家私人公司开除他下面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知道吗？这个事儿比较罕见，所以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坦率讲呢，陈立武这个人没有在我的雷达上，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也如果川普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的话，我没有太关注这个人。那但是相信在业界他肯定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你想 Intel 这样的公司，他会让等闲之辈做他的总裁吗？对不对？而且这个陈立武的名字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英文呢，我也搞不清，他叫 Lip Bu Tan，你知道这个只有那个 LIP 有点像这个 BU 也不像五，是 TAN， 离那个陈差得更远哦。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马来西亚的拼法啊，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这样的一个华人。然后一看哦，是 Intel 这家公司。我不知道大家对 Intel 这家公司是什么印象，但是像我和高宁这种早年开始使用电脑什么286什么786的那个年代啊，那个时候你要去买电脑，上面它有时候彩色的一个小贴纸叫做 Intel Inside， 知道吧？这句话就大大的给这个电脑呢提高了它的价值。它就是在告诉你，本电脑里面使用的晶片或者什么处理器或者是怎么样，是 Intel 这家公司造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我记得什么 AMD 什么之类的，对吧？有一些它就上面告诉你，其实呢，你这个告诉不告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的没用。因为我们也不懂啊，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晶片，所以就是叫做认品牌。那大家都说 Intel 好，那咱们就买有 Intel 晶片的这样的电脑。我记得那时候还除了电脑之外还挑那个什么荧光屏呢，就是电脑的那个屏幕啊，有什么哪一个的什么显示的日本的造的显示的更清楚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对 Intel 这个标志呢是有很深的印象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年来它有衰退的趋势啊？要么 Intel 对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卖了，或者说它的知名度也好像有所下降。人们现在提到的更多的是什么辉达呀什么之类，就还有很多很多的跟它竞争的公司啊，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呢，它出现了一个衰退的趋势，以至于在去年的时候，这家公司把它的总裁 Patrick Gelsinger给他换掉了，换掉了以后呢，就让这个陈立武上来了，所以就引出了今天这个话题，也就是如果川普不去对 Intel 干涉，说你要把陈立武解雇掉的话，他就这么待着了，对不对？他就在公司做他的改革啊、裁员啊，还是干什么干什么。但这么一说呢，就把这家公司和这个叫陈立武的人提到了我们的画面上来，让我们看到了。那么我们就 给大家讲讲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是什么东西惹恼了川普，后来为什么川普又改变了态度呢？
对，这个 Intel 的董事会呢，他选陈立武做他的这个CEO 也不是没有道理，原因是陈立武实际上在这个芯片制造业方面呢是一个挺知名的人物啊，尽管我跟中讯都不太了解，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你上网一搜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说，哇，这个人他以前曾经担任过一个芯片制造公司的一个 CEO 啊，十几年，然后自己还有一个创投基金啊，投资基金，然后他投资的基本上都是亚洲的，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些这个芯片制造公司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是挺有名的。于是，人家 Intel 的董事会才愿意选他啊，来带领这家陷入困境的这个Intel 呢，来这个转型嘛，进行转型。因为在这之前，其实 Intel 已经选了好几个不同的首席执行官了，但是都没有实现这个顺利的转型啊，所以可见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且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任务。那陈立武是谁呢？咱们就先简单的聊一下哈，这个。他今年65岁，刚才说了是马来西亚出生，在马来西亚，但是在新加坡长大的一个华人。后来呢，他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的这个，好像是核物理的这么一个研究生的学位，
核子工程，对，
核子工程这样的一个硕士学位。于是后来他就规划成美国公民，最后搬到旧金山，在那个湾区啊。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叫 Warden International 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风投公司哈、啊，他就把大部分的注意力和投资的精力呢，资金呢就集中在亚洲，尤其刚才说的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因为看来他是有这个非常独到的投资的这种感知和敏锐度哈、啊，他认为说下一个科技的浪潮可能是在芯片制造和芯片设计中心之间来崛起的，于是他就特别关注这个芯片这方面的这个投资。你看他的这个 Warden International， 当然现在国会也要求调查他的这个投资公司啊。过去30年投资超过50亿美元，投资对象包括12个国家的600家公司，主要的交易都在亚洲，其中很多是在中国，因为他精通国语嘛，精通普通话啊，再加上人脉也比较广泛，所以呢。他的这个投资的行业好像是从制造、封装、检测，各个就是这个芯片制造领域，他都有投资，所以他对整个的这个芯片的生产、制造和发展的趋势，他是非常了解的。
在早年他投资的时候呢，他早的就看中了一家上海的公司，叫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就在那里面做了投资，不光是在上海的这家公司做了投资，而且他还是这个董事会的成员之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川普对他的不满呢，诸多的原因之一就有一个公司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长沙的叫做国防科大。请注意国防这两个字，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些学校带着国防的，那我们就知道是跟军队有关系的嘛。所以他把一些投资以及把一些所谓的半导体的设计的工具等等呢，就在这个国防科大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可能是技术转让啊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他还没去 Intel 呢啊，那个时候呢你说他刚才是出来了以后有一个投资公司叫沃顿嘛，对不对？或者叫沃顿不对，应该翻译成华尔登哈，华尔登投资公司。但是他投国防科大的时候，或者是在国防科大那个时候出让技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他的一个晶片公司了，叫做我们翻译成中文，我不知道他这个公司的中文是什么，大概叫节奏设计啊 ，Cadence Design Systems。他是这刚才你说他做在这家公司做总裁做十几年，就是这家哈。
对，
他在做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的时候呢，就跟在长沙的这个国防科大有一些来往。可能后来就被调查了，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啊，说他提供的这个技术工具呢，是跟叫做核爆炸模拟有关的。 因为咱们那个原子弹不能一天到晚爆炸嘛，咱们只能是模拟嘛，它是跟这个核爆炸模拟有关。这个调查出来了以后呢，他们这家公司就，咱们就说带引号的吧，他们就认罪了啊，认罚了，他们被美国政府罚了1亿1800万，这件事儿算是过去了，但是他记在账上了，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负责人是陈立武啊，所以这个时候被川普呢，他就记在账上，然后后来呢，等他接了 Intel 的时候，其实你想他接 Intel 什么？今年三月吧，
对，
他很新呐、啊，这还没多久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贸易战啊、关税啊等等，因为这些原因呢，Intel 就又进入到了川普的视线内。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听了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建议吧，尤其是有一个国会的议员叫做 Tom Cotton 啊，这个人当时就是认为 Cadence Design Systems 对中国有些技术转让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不满，所以后来这一位联邦参议员呢，他也说，他说不行，这个公司得值得我们好好的观察，值得我们调查。大概是他也提醒了川普，所以陈立武呢就被川普给提名了。
其实这个 Tom Cotton 他实际上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提出来的哈，大概是在国会讨论什么案子的时候提出来过。没想到突然在八月份的时候，
对呀、啊，
川普一下子就提说不行，这个里头有他说的是叫做重大的利益就是
冲突，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的问题哈 ，conflict。所以呢，不，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于是只好让他辞职啊。这个当时说的话非常的重，但是现在从礼拜一的会谈之后，到底会不会让川普回心转意？不知道啊，因为在谈话的过程当中，这个陈立武他第一是想要让川普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同时他说他已经在美国规划成美国公民已经40年了，他说这个是我的，这算是我的国家了哈，所以呢，他忠诚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等等，然后可能还有一系列的有关于 Intel 的这个规划吧啊，就是下一步应该如何走啊，对美国的芯片制造这个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等等。因为说实话，这个 Intel 公司呢是美国尽管现在它已经有点落伍了，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芯片制造公司啊，它包括设计，包括制造，包括所有的流程基本上它都有，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么一个芯片制造公司。尽管它有几个风潮没有赶上，首先是这个手机，这个他们也是没有赶上，这就像微软一样啊，当时他们可能在这个电脑和座机上头，就是在这个桌上型的电脑上头这个赚得盆满钵满啊，没有考虑到适当的转型啊，于是呢就落在其他公司的后面了，所以现在想要急起直追啊，所以他上任之后，尽管短短几个月也并不是很顺利了啊，在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他其实还是碰到了不少的阻力啊，碰到了他要裁员什么的，也碰到了一些障碍，或者说是一些人的反对吧。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待会儿就稍微聊一下他的这个以后可能要做哪些事情。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 Intel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陈立武，他上个星期不是被这个川普总统要求要辞职嘛？那么礼拜一的时候呢，Intel 安排他和川普总统以及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呢，进行了一次这个面对面的接触啊，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扭转这个川普的个人的印象吧，或者说是对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判断。那么现在还不知道哈、可能要等到下个星期他再次和川普身边的一些这个助手和那些内阁部长会面之后呢，再给他提出建议哈，到底怎么做法。这个 Intel 公司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一个，其实当时是一个芯片制造的龙头老大了，1968年成立啊，然后凭借着在个人电脑时代的这个芯片制造的这个地位呢，恨不得是垄断地位了哈，所以就 变成了这么一个龙头。但是最近这几年它是相当的艰难哈，这个你从它的股价上就看得出来，是一跌再跌啊，现在变成了芯片业里边的恨不得是掉底了、掉车尾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了哈，落后于其他很多的竞争对手，包括 AMD 都超过它了啊。所以呢，它关键是错过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智能手机，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芯片，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它完全没有跟上啊，所以呢就成了现在它要急起直追的这么的一个目标了。
你知道每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怨谁呢？那就是怨他的 CEO 啊，对不对？这个肯定是，当然他不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但至少是为什么有一些大公司他去抢人、他去挖人，或者他去想尽一切办法用极高的薪水去请这么一个执掌的人，就是需要的你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签单子，而是要求你有某种远见，要了解你所在的这个行业它未来发展的趋势，然后你进行战略的布局。你去打高尔夫球去都没事儿，你知道吗？你这场高尔夫球打下来以后，对未来的布局、对未来的公司的兼并，或者是对一个什么新的信息增加了了解，这场高尔夫球那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的这一位Patrick Gelsinger 被解职了，被董事会开除。但是被董事会开掉，其实也不是他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早都发生在 Patrick Gelsinger 以前了。哎，对，所以他是有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铺垫的，你像什么台积电呐、什么，现在都是超过它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陈立武的压力其实是巨大的。但是刚才说到一个公司的执行长，那么陈立武的情况呢，是因为他做过那个 Cadence Design Systems， 他做过这家公司的执行长，做了十几年，而且 Intel 这家公司他看到了当陈立武做他的Cadence 这家公司的时候，发现在他做执行长期间呢，他把他这家公司的股价活生生给涨了三倍，这个不得了啊。然后同时让他的这家公司在他所在的那个领域里面，就是晶片这个领域里面，变成了有一个所谓领头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一份简历可以拿出来，就是他之前的有一些功绩他可以拿出来。所以Intel 呢，当然就把他给请来了。请来以后，顺便说一下，他以前在 Intel 也做过董事会的成员啊，他对这家公司也不是很陌生。那么请来以后，当然就做了第一件事，非常无奈，就叫裁员。他先裁15%，然后接下来做一系列的调整。其实他3月份才接，到现在也才8月，就这期间，他已经受到很多投诉了，你知道，公司内部的怨声也是很多的。
对，首先裁员肯定是公司里边有怨声嘛哈，这个尤其是员工啊，这个怨声载道，因为要裁员要节省这个就是开支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削减了代工部门的开支，就是说有很原来有一些 Intel 自己不做的一些工序吧，他都交给代工厂去加工嘛，那现在他要收回了自己做，所以呢这个环节呢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另外他告诉员工说是 Intel 还取消了在德国和波兰设立芯片制造厂的计划。原来这个 Intel 看来是以前的董事会还是总裁啊、还是这个 CEO 啊，他们这个雄心勃勃要扩展到海外去生产，但是他说这个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所以他就等于取消了这个计划，同时放缓了在俄亥俄州原来说是要耗资200亿美元建造两个尖端的就是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制造厂的项目的进度啊。他是说如果没有得到大额的订单的话，他说这个项目的进度应该放缓，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他的愿景，他的目标呢是说现在公司应该集中所有的财力和人力物力来重新打入叫做人工智能的芯片市场，重新夺回哎这个个人电脑芯片里边市场份额，然后要提高自己先进制程芯片的技术的这方面啊，要先进技术啊，这方面呢，他想要重新就是重新回归自己原来的这种光荣吧，还是这么个情况。那他这个 Intel 为什么最近引起人们的注意呢？ 这么一个衰败的公司，原因是在去年这个拜登执政的最后期间，不是两党通过一个芯片法案嘛？
对，
Chips Act 啊，在这个芯片法案当中呢，最大的受益人是谁呢？就是这个 Intel， 就这家美国公司，他获得了85亿美元的联邦的资金，用于在亚利桑那州、在俄亥俄还有这个新墨西哥州要建厂。但是现在他们面临的这个业务的困境啊，就引发人们对他们完成这些项目到底能不能完成，以及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就提出质疑来了。
那顺便说一下，提出质疑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芯片法持批评态度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川普啊。他不认为政府应该资助这些公司。现在他不是资助的问题了，他向这些公司要钱呢。你得倒着给我钱啊！你卖到中国去的这些晶片，我提成15%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川普说你跟中国什么关系啊？又是把技术之前什么转给中国的国防科大，又是帮着什么上海，又是在中国这些亚洲地方投资这么多钱，然后又跟你又会讲中国话，跟中国这种说不清楚的这些关系，我们现在跟中国什么情况你不了解吗？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放在这么一个华人在这儿，不行不行，把他给解雇掉。但是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外人并不是很清楚，就是为什么川普会答应见他呢？对吧？比如说川普说我要开除一个人，或者不是开除吧，或者让一个人让他辞职的话，那这个人说我见你，他就去见吗？这从川普愿意见他，我觉得已经说明 Intel 的地位还是有的啊，还是很重要的这家公司。当然可能下面的人也是强有力的一些人做了一些安排吧。但是川普要见他的那一刻，是不是川普已经知道他会改变态度呢？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作为一个像川普这样的人，等于他放了一句狠话，放了一句狠话以后再收回来，这个就感觉上有点你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功课做得不足啊，有点这种感觉，对不对？而且他这个收的呢反转的是很大，他说这个人是一个了不得的人，他是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我们倒想知道了，这陈立武跟川普讲了什么故事啊？让川普说出了这句话，说此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确实是这是一个生在马来西亚成长在新加坡，然后在美国受的教育的，确实是一个华人的精英啊。所以这个人的故事呢也值得我们关注。所以接下来你说再过几天，反正他接下来肯定会有某种决定吧，啊，对于这家公司，接下来我们再看吧，看看这个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